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呢，是在启示录十一章一到十四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些经文。龙一起来，龙向妇人发怒，去把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诫命、为耶稣做见证。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我要和那两个见证人，和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害他，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主定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因为过了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的人甚是害怕。有一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对他们说：“上到这里。”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摆地震，成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灾祸过去了，第三样灾祸来了。愿神祝福多大话语，让我们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感谢你借着约翰来预言这世界末日将要发生的事情，好让我们警醒，好让我们在你面前是吧敬虔度日。愿你祝福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学习，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来学习的话语，愿我们讲听的同谋造就。感谢你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和学习神的话。上一个星期呢，我们学习了启示录的第十章。神为了让启示录的读者认真对待启示录这一卷书，特别是第十一到二十二章的教导，神使用旧约呼召先知以西结做神先知的方式，强调约翰在这个时代也要做神预言末世的先知，来告诉我们有关末世的审判和奖赏的事情。神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认真对待约翰所写的启示录，要抓紧时间悔改，离开恶行，好逃避神严厉的末世审判。在第十二章的学习当中，我们了解到魔鬼撒旦在攻击耶稣基督失败以后，就开始攻击那些守神诫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正如刚才我们读的第十二章的最后一节描述到，撒旦站在海边，筹划着他要怎样攻击神的百姓。在第十三章里，将会学习到魔鬼用怎样的行为欺哄世人，和他们一起来逼迫迫害神的子民。 为了帮助神的子民们，在遇到撒旦的攻击的时候能够刚强壮胆，神先让约翰写了第十一章。启示录的写作方式，并不是完全按照时间的顺序或者事件发生的顺序来描写，而是根据神给约翰启示的顺序，是为了帮助神的子民们能够更好的去了解他们所要遭遇到的逼迫。所以呢，第十一章首先描述了神对他子民的保护，描述了神的儿子们的使命，和撒旦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于是带着他的使者迫害神为神做见证的子民们，甚至杀害神的子民。但是神却借着约翰，在刚才我读的经文告诉我们，神却鼓励我们要刚强，并要坚持持守信仰，因为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神要赐给坚持到底的基督徒永生。我们今年学习启示录，不是为了学习启示录中充满奇妙的知识，而是希望我们能在我们西北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能够学习到这本有福气的书，让我们能够有智慧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做出正确的讨神喜悦的抉择，使我们每个人都能经历神的祝福，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头世代当中能够激发我们爱主的热情，使我们能够做神忠心的见证人，完成我们在这个城市生活的使命。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最缺乏的就是安全感。即使是基督徒，有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困惑，也会迷茫，但是神借着约翰的讲述预言，告诉我们，真正能给我们带来安全感，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追求的一些东西，财富、名利、养老金、保险。保罗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万事与基督相比，都是粪土，唯要得着耶稣基督。所以这也是约翰写作的目的，唯要让我们看见和经历到神在这个末世，在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对我们的保护和关心。当你真正能够感受和经历到神对你的关心和保护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真正的安全感在哪里。你应该花时间、花精力、花神给你的恩赐去追求什么？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先后次序，圣经教导我们，在这里是见证神，特别是在第十一章，让我们来做一个神的见证人，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荣耀神、见证神恩典的事情上，才是我们这一生的使命和祝福。特别是在印地这个城市，在西北堂这个地方，而且神通过他的经文来教导我们，他是怎样来保护我们。这些都是预言，但这些预言必成为是现实，因为神的话语不会落空。在第十一章的一到二节，教导生活在末世的神的子民，也就是我们，神会保护我们。三到七节讲述了神的子民的使命，七到十节描述神的子民将会遭遇到逼迫和羞辱。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的上半节，描述了神对他子民的救赎 和对不信神的人的一个审判。首先呢，在第二节，这里有这样的描述，这样的比喻。怎样理解这两节所描述的比喻呢？我们回到圣经中，在旧约以西结书，先知以西结也是吃了神赐给他的小数卷后，而得到了神关于世界末日要发生的事情的启示，让他看到一个人用一根尺子来测量圣殿，是表明神对被掳的以色列人的怜悯和保护，而且对以色列人应许神的圣殿将会被重建。同样的，在根据启示录十一章上下文的描述，我们也可以知道，约翰在这里被命令亲自测量神的殿，也表明了神对他儿女们的保护和关怀。在伯明弟兄分享的启示录第七章一到三节也曾教导我，神在开始惩罚邪恶的世界的时候，他先用印了自己的子民，使他们不受到即将来到这个世界的灾祸的影响。其次呢，在预言有关末世要发生的先知书中，比如撒迦利亚书中，神告诉先知撒迦利亚，将来有一天，神的圣城耶路撒冷要被测量，圣殿将被重建，耶路撒冷也将被扩建，神要在耶路撒冷安慰他的百姓。所以测量是旧约神告诉和安慰他百姓的一种比喻的方式，就是神要保护他的子民。那么约翰在这里的比喻性的预言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导和应用呢？首先呢，根据新约的教导，神的圣殿不再是旧约所指的建设在耶路撒冷建筑物。比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道，那些接受耶稣基督做生命救主和主的人就成为神的子民，他们的身体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因为神的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新约的教导当中，我们基督徒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在福音书当中，耶稣也告诉我们，他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彼得在彼得前书也对神的殿与神子民的关系还有耶稣基督的关系进行了说明。我们来到主前，像活石要被建造成灵宫。所以约翰在这里测量的圣殿最有可能指的就是神的子民，也就是我们。那么对于圣殿的测量，也就是对神子民的测量，意味着神会保护他的子民，也就是我们，使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什么环境当中都是安全的，因为有神的保护。这里圣殿的外院呢不会测量，这意味着外院将不会受到神的保护，将被神抛弃，被忽视。既然我介绍到圣殿是神的子，受到神保护的人，那么不被测量的外院就是指的不信神的人，在将要发生的灾祸中，他们将不会受到神的保护。神的圣殿的外院被给予不信的人，表达了不信神的人的存在是神允许，所以不信神的人践踏神的圣城，就是逼迫神的子民，是被神允许。这样的允许，这样的教导，能让我们面对到困难的时候，能够明白有神的美意，有神的恩典。正如2000年前 神允许那些不真正认识神的犹太人逼迫耶稣，并把这位神的儿子交给外邦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同样，使徒保罗也被神允许受到犹太人的逼迫，最后被不认识神的罗马人杀害。耶稣基督的十一个使徒都受到不信神的人的逼迫，除了写启示录的约翰，其他十位使徒都被主殉道。这一切发生在神子民身上的不幸和痛苦是神允许的，弟兄姐妹。而且第二节经文也告诉我们，神子民遭遇逼迫的时间的长短。约翰描述到神子民要被不信的人逼迫42年，神子民被不信的人逼迫42年的事，我在启示录第12章中学习曾经分享。今天我会再简单的重复一下旧约1260天的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呢，最早出现在但以理书第9章70-7的预言当中。天使告诉但以理，从耶路撒冷被重建，也就是尼希米他们在公元前450年左右建好圣城之后开始计算，到世界末日一共要经历70个期。在第70个期开始的时候，神的受膏者，也就是弥赛亚要出生。然后在第70个期过一半的时候，这位受膏者会与许多人立约，并会废除献祭这个宗教仪式。所以先知但以理在但以理书12章7节用1载、2载、半载来描述废除献祭后到世界末日的这个时间，也就是第70个期的最后一半。约翰在启示录中除了引用但以理说的1载、2载、半载，还用42个月和1260天来描述从约翰复活升天到世界末日的这段时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受膏者，是拯救神子民的弥赛亚。他受死复活以后，废除了献祭，使我们今天不再用堕落的血来赎我们的罪。我希望弟兄姐妹们注意到，这些时间的量词都是比喻性，因为神不希望我们去推测他再来的时间。第70个期的前一半只有33年半，因为耶稣的生命只有33年半。然而第70个期的后一半，从耶稣复活到今天大概已经过去2000年了，还没有结束。神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让我们警醒等候神的再来。虽然我们会因为信仰受到逼迫，但是神会保守我们直到他再来，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曾受过逼迫，被杀害，但是他已经复活了，他应许我们，他常在我们里面，他也应许我们要再来接我们到天家去。那么我们作为神子民的人，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只是被动的接受要来的逼迫吗？随遇而安吗？当然不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启示录11章3-6节给了我们答案。我们是有使命的人，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是有使命的。第三节描述到两位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也就是说从耶稣复活到第二次再来的这段时间，见证神的恩典和传福音是给这个世界的任务，并不是两个人的任务，而是给整个教会 都被差去要去为神做见证，传福音给这个世界讲生活的人。教会蒙召宣讲神的话语，是为神的救恩和审判做见证。在等待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过程当中，教会有自己的角色、任务和事工。首先呢，这两位见证人身上穿的毛衣的中文翻译不是很准确，几乎所有的英文版本翻译都成为麻衣。这两位见证人身上穿着的是麻衣，而不是毛衣。在旧约中，当人们在哀悼、审判的期间，就是穿麻衣来表达悔改和哀痛的心的。比如约拿向尼尼微人宣告，再过40天，神要来审判他。于是从尼尼微王到普通百姓都穿上麻衣，在尘土中懊悔和哀痛。最后神看到他们离开罪行的悔改的行为，就没有降灾给尼尼微人。教会在宣扬好消息和救赎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回避审判，警告世人人们需要悔改，逃避神的审判。所以身穿麻衣表达了，也就是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要时刻提醒我们自己，要悔改，要离开恶行，好去完成神赋予我们的使命。这也是今天这首诗歌里唱，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做一个在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旧的人已经过去，如今是在神恩典当中活着的一个新人。那么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说这两个见证人代表了教会呢，而不是指两个特别的人？让我们注意一下第四节，这两位见证人被描述为站在世界之主面前的两棵橄榄树和两个灯台。首先在启示录第一章20节，约翰告诉我们，灯台就是神的教会。其次在旧约里头也告诉我们，两棵橄榄树也指向被神拣选的受膏做神祭司的人。需要了解约翰看到的这个景象的意义，我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撒迦利亚书。这是一本关于末世预言的小先知书。先知撒迦利亚被神呼召成为先知的时候，也就是所罗巴伯从贝鲁的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建造圣殿遇到拦阻的时代，也是先知哈该被神呼召写下哈该书的时代，公元前520年。神让先知撒迦利亚和哈该鼓励所罗巴伯带领回归的以色列人坚持建造神的圣殿。其中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先知撒迦利亚看到了和启示录11章所描述的一样的场景，就是两棵橄榄树和两个灯台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并听神对撒迦利亚说话。万军之耶和华说，不要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神的灵，才能成事。所罗巴伯必然可以完成建设圣殿的工作，两棵橄榄树就是我的两个我的受膏者。神让约翰看到这个场景，就是教导我们，所罗巴伯在神的呼召下回到耶路撒冷经历磨难，终于在神所定的时间带领神的子民完成了圣殿的建造。 如今我们每个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是被召成为君尊的祭司的人，请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尊贵的身份。我们的使命就是参与建造神的圣殿。虽然我们也会像当年回归耶路撒冷的人，受到各种逼迫、苦难、嘲笑、藐视，但是神会保守我们，在神所定的时间完成建造圣殿的工程。在第十章启示录的学习当中，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圣殿建造完成的那日子近了。两棵橄榄树和两个灯台的位置，还强调了他们做神见证的法律的性质，因为他们站在审判世界的主面前。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神审判不信神的人和报应人的时候的证人，我们就是那证人，在今生我们见证神的恩典荣耀。在末世审判的时候，我们是神审判、神公义审判的证人。约翰接下来的场景，表达了神的子民们在为神的慈爱和救恩做见证的时候，一定会遇见神的保护。两位证人、见证人呼吁人们悔改，但他们的信息是对那些背叛神的人的宣告和审判。那些想要伤害两位见证人的人，最终在这些经文描述到，将会被从两位见证人口中喷出来的火消灭。这时候你可能又会问了，怎样理解第五节描述的这个景象？真的有火从这两位见证人，也就是教会的口中喷出来吗？还是让我们看到圣经是怎么来解释这块？现在我们看看旧约耶利米书的教导。当时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欺诈，行诡诈欺哄神，并不认识他们的神耶和华神的时候，而且藐视神的先知说的话。于是神对先知耶利米说，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使他们为残，这火便将他们烧灭。然而我们知道，耶利米并没有看见他口中有火喷出来烧死他的同胞，反而他自己受到了以色列同胞的逼迫。那么这里说的用火烧死那些抵挡神的人的事情会发生吗？还是仅仅是一个比喻？在我们随后要学习的启示录第二十章中告诉我们，神在最后审判世界的时候，所有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人都被扔在火湖里。所以无论是神对先知耶利米说的他口中的火，还是约翰看到的这两位见证人口中的火，都是指的实实在在会出现的火。这火就是指的神在末世审判时候要惩治不信的人的火湖中的火。这两个见证人，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在宣告审判和救恩。那些抗拒救恩信息的人将会面临审判和在火湖里的死亡。接着在第六节里头，描述了什么样的灾祸会伴随着两位见证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发生，就是旱灾、水变成血和各种的瘟疫。这些灾祸 与我们学习的第三印、第四印、第二号、第三号，还有第十六章曾经学习的五个碗的灾祸是一样的。所以这些经文也说明了我们前面学习的七印、七号和七碗的灾祸是神惩罚那些不信的人的灾祸。这些灾祸不是重复发生的事情，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强调神审判的紧迫性和严厉性。天必灾不下雨，使我们想起旧约先知以利亚，他宣告犯罪堕落的以色列人除非听从他所传达的神的命令，悔改离开恶行，否则天就不会下雨。所以神让约翰看到这个旱灾的现象，是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的生活偏离了神的命令，那么我们就需要悔改离开恶行，回到神的面前来。因为在神里面有甘甜的生命水，永活的生命的泉水来滋润我们，因为它有生命之泉。接着在第七节到第十节教导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的人生为什么会有苦难发生。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谷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征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两位见证人完成见证以后，将被从谷底坑里上来的兽杀死。这兽是谁？就是我们在已经学习的启示录第十二章中所描述的魔鬼撒旦。在下个月和十一月份要学习的第十三章和二十章，我们将会对魔鬼撒旦的作为和结局进行更加详细的学习。神的教会在宣讲神的福音、见证神的大能、恩典、公义、圣洁的时候，教会也会经历到先知们所经历到，就是被拒绝、藐视、迫害，甚至被杀死。代表教会的两位见证人的去世，表明了他们见证神荣耀、传神福音使命完成了，回天家。同时也表明神的教会，也就是我们的使命，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将会完成。弟兄姐妹们，不管你相信不相信，终有一天你我都将要完成自己在这个世上的使命，被神召回天家。希望我们都能成为一个完成使命的见证，因为我们被召就是如此。第八节描述了撒旦杀死了这两个见证人，并把他们的尸体放在城市的街道上。这个城市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被称为索多玛、俄摩拉。魔鬼把他们的尸体放在了街上，是对他们进行羞辱，因为在旧约中尸体暴露在外是对死者的惩罚和羞辱。在我们中国也说入土为安，我们不应该把约翰在这里描写的理解为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会被处死或者会当众羞辱，就像两位见证人的尸体被暴露在街上一样。约翰在这里是把整个教会描绘成一个殉道的教会，一个被世界逼迫、藐视和逼迫的群体。所以这里提到索多玛， 要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下，是因为旧约，一是因为新约，马太福音、彼得前书和犹大书都教导我们，索多玛所受的审判是末世审判邪恶的标准模式。在创世纪当中，我们知道索多玛是一个极其堕落的罪恶的城市，同性恋昌盛。于是神派了两位使者去执行审判的任务，在19章24到25节这样描述道：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神那里降到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的草都毁灭了。启示录20章描述到末世审判的时候，神也要用硫磺火壶来审判不信神的人。第9到10节也描述到我们生活的一个实际的情况，你用心去体会，你会发现这里的预言可能就发生在你我的身边。因为在第19节到第10节描述到两位见证人的尸体被街上放置了3天半，全世界的人都在凝视他们的遗体，也不允许人埋葬他们的尸体。当两位见证人被处死且被羞辱的时候，不信神的人充满了喜乐，地上居民的欢喜是因为他们曾经被教会的信息折磨，如今看着教会被破坏甚至消亡了，他们相信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来藐视神的话语教导。他们不会再受到圣经里头甚至教会所宣扬的神的末世审判，他们很开心，嘲笑教会的愚蠢。然而在这里头又观察到一点，就是失守了3天半。我们要知道启示录当中数字基本上都是象征性，并不是表达数字字面上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两位见证人的尸体被暴露在街上3天半，不是指的一个具体的时间，而是比喻性的描述。相比于两位见证人传扬神的道和被逼迫1260天来说，3天半代表了邪恶力量、魔鬼、撒旦的胜利的时间是极其短暂。因为在第11节到第14节的上半节告诉我们，神对他子民的拯救和对这个是对神的敌人的审判和惩罚。两位见证人的尸体在街上被暴露了3天半，从神那里来的赐生命的灵进入他们，他们站了起来。那些逼迫他们的人看到他们复活就非常害怕。中文这里的生气翻译的不是很准确，正确的翻译应该是生命的灵，也就是赐人生命的圣灵。教会被撒旦及其使者们鄙视、羞辱、摧毁，教会似乎被魔鬼、撒旦击败。就像今天大家看到很多诋毁教会的小信息，甚至有些教会逐渐的衰落，卖了自己的教会。世界上的人可能很是开心的来告诉我们，圣经的教导是有问题的，是错误的。然而看似被消灭的教会并不是教会最终的结局，弟兄姐妹，来自神生命之灵会进入他们，进入神的真正子民的身体里，使他们复活并拥有永恒的生命。这个时候 一个巨大的声音从天上召唤两位复活的见证人到神那里去，于是他们撑着云去了神的那里。他们这些敌人的仇敌看见教会的复活，看见神子民的复活和得荣耀，他们就开始真正的恐惧和害怕。这时候神的审判也已经开始，地震摧毁了城市的十分之一，7000人死。当然这里所描述的都是象征性的，两位见证人的复活标志着神的教会，也就是我们在完成了神的使命之后会获得生命的冠冕，同时也标志着神最严厉的审判即将开始。于是那些不信的人开始感到最后残酷审判的而感到害怕。这里描述的恐惧代表着那些知道他们清算和被审判的日子已经到来而产生的恐惧。然而这只是神审判，今天我们所学的这段经文只是神审判和惩罚罪人的第二个灾祸，还有更严厉的灾祸将会到来，我们将在启示录后面的学习中给大家详细的展开。我们小结一下今天我们所学的第11章，神让约翰诉说他看见了这两位见证人的一生，不仅是为了鼓励一世纪正在遭受罗马政府逼迫的基督徒们，他们所遭受的痛苦经历是神允许魔鬼撒旦对于他们的攻击，但是鼓励他们不要丧气，持守信仰，竭力完成神赋予他们的使命，因为神的保护会让他们不会失去救恩，并且在神最终审判邪恶之前，他们都会被赐予新的生命，做神审判人和报应逼迫人的见证。今天这些经文也是对于我们有这样的教导，使那日子近，神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正确的理解神给我们的恩典，能够正确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去做一个有使命的在基督耶稣里蒙恩的人，因为这是神的福气赐给我们的和赐给我们家人。愿我们将这样的福气能够使用得当，为神为我们的家人带来真正的属灵福气，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去用心体会神对我们的保护，神对我们的慈爱，让我们成为神忠心的见证人，忠心的仆人。让我们低头祷告。